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期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正文的第9章第4节《圣灵的宽恕计划》。让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第一段他提的观念其实就很有意思啊。他说呢，第二句呢，宽恕就是视而不见，好，越过弟兄的错误，别让你的目光落在上头，否则你就会相信你所见到的。你若想知道自己的真相，必须只把弟兄的真相当真。那说宽恕就是对错误视而不见。那当然这个就是包括你在弟兄身上看到的错误跟你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错误。不过这边呢，大家要注意，你要跟那个第二段的第三句呢合起来读。第二段第三句他说，你若认定自己并没有犯下错误，或是认为你无需向导就能自我修正，就只会使你的错误越陷越深。好，那这向导当然是指圣灵。好，那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修正。好，如果说依靠我们自己的不管是聪明还是智慧，就能够这个自我修正，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摆脱罪疚跟恐惧的束缚的话，那我们早就不需要奇迹课程了，是吗？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屡屡强调说我们要信靠圣灵，好，就信靠我们内在那个最深刻的智慧，好，而不是就我们的小我所知的，然后自以为很知道这个救赎的道路怎么样去走。那前面呢，他说你若认定自己并没有犯下那些错误的意思是说呢，虽然说宽恕是这个忽视错误，对错误视而不见，但是呢，在你行到这一步之前呢，还是得要先深刻的去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也就是选择了小我的思维。好，真正的错误并不是在道德层次，好，而是在于更深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在潜意识，我们忘已经遗忘的那个层次里面呢，我们选择了小我的思维。好，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错误。好，那什么叫做对错误视而不见呢？其实就是去放下小我的意思，心甘情愿的放下小我的思维，转换圣灵的眼光，重新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都不是在头脑层次操作的。那很多人看到奇迹课程讲说，宽恕啊，幻象啊，都没有发生啊，宽恕弟兄从未对你做过的事啊，那我就很高兴，宽恕的很高兴。可是呢，一个大浪打来，真的生命中的这个挫折出现的时候，发现以前练的好像都完全没有用，因为以前的操练的宽恕呢，都还停留在头脑的层次。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都不是在头脑的层次。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二段，他说呢，救赎计划本身远远超过你的能力所及。意思就是说，这个救赎计划其实是由这个一体心灵之中的圣灵呢，他来主导跟提供的。好，所以呢，他这节标题叫圣灵的宽恕计划，其实就是圣灵的救赎计划。好，那你光想就知道嘛。好，那你有像圣灵这一般的能力跟智慧，能够去规划说啊，我借由什么样的课题来学习呀，什么样的课题是适合你当前的能力呀，好，那你碰到什么样的老师啊，好，现阶段什么样的老师是适合你啊，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这些能力可以去判断，更不要说有这个力量去安排。所以呢，这个但是圣灵呢，他其实早就把救赎计划给安好了，就在我们当初选择小我的时候，整个救赎的大业就展开。那一旦我们发下这个返家的愿心，那整个计划就开始转动，开始滚动了。那也可以说，在救赎计划这个部分，我们并不需要去操心啊。我们只要利用每一个来到前头的机会呢，去学习宽恕啊。那利用每一个来到前头的老师，不管这老师是人、是书、是任何的讯息去吸取他们的智慧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好，那第三段啊，第三段的中间呢，你会看到一个妄造，一个创造啊。那这个创造指这个实相的层次，那妄造指幻象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我幻象世界所 打造的任何东西，好，他都把它叫做妄造。接下来的这个第四段，好，第四段的第四句呢，他反过来，好，继续再讲。他说：“小我的策略是先让你看清错误，然后要你假装视而不见。”好，那他所谓看清错误的意思是在下面那一句，哈，把错误当真，哈。小我就叫你先把错误当真，哈。那这个错误当真之后呢，就变成什么东西？变成罪，啊，也就是其一课人所讲的罪，哈。那这个罪呢，就是已经被当真的错误，哈。那你要视而不见就无法，好，你只能假装视而不见。那这个假装视而不见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世俗所说的宽恕了，宗教里面所说的宽恕，就是这种假装视而不见啊。那为什么说是假装呢？因为一般世俗所说的宽恕呢，你人是错的，其实你仍然有罪。那我是因为呢，我比较高尚，好，道德上比较高尚，所以我宽恕你。那这种宽恕呢，在其一课程呢，它把它叫假宽恕，好，一般我们叫假宽恕。那在这个奇迹课程最后面补编啊的地方，他把这样的宽恕称作叫毁灭性的宽恕，毁灭啊，毁灭性的宽恕非常难听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这个虚假的宽恕呢，对，一方面呢，它是有限度的，好，它是有限度的。那再来呢，问题人在别人身上啊，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在的问题哈，我们以为，我们是。Do somebody a favor，好，我们是这个好像网开一面啊，然后这个给别人好处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的眼光啊，跟弟兄根本无关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这种毁灭性的宽恕啊，这种假宽恕呢，其实对我们的心灵还有对弟兄，其实都是一种攻击跟杀戮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奇异个人把它称作叫。毁灭性的宽恕，好的那个原因。好，所以这个真正的宽恕其实是去看出说，这个错误并不是真的啊，它只是一个幻象啊，正如小我只是一个幻象啊，那你不要把它弄假成真那接下来哈，他就继续讲，好，那你如果已经把错误当真，你不可能真的视而不见，好，只能假装视而不见，好，假装宽恕，好，但是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宽恕，好，所以你的心灵仍然是受伤的，啊，那到这个地步呢，小我只好向神秘学说求助，啊，那这个神秘学说呢，这边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出到底是什么，哈，不过大概依据奇迹课的这个架构，哈，跟它的背景呢，它应该是在讲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啦，啊，就是这个神秘学说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基督教它的核心教义，也就是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为人类的罪来赎罪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也看不到一个可以赎罪的一个出路了，好，所以我们就最后就选择让耶稣哈这么一个完全纯洁无罪的上主之子哈，然后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让他的这个纯洁的宝血来洗净这个人类几千年来的罪恶哈。那他之所以把它特别挂号叫做神秘学说的意思是说，其实这种理论根本就是不足采信，而且呢，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作用的。好，所以但这样讲也没错哈，因为在基督教，他们还是一直在强调说你是有罪的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既然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那怎么？教会里面还是屡屡强调的，你要知道你犯罪呀、啊，然后你要去这个告诫啊，要祷告啊，为你自己祷告啊，等等，好，那包括下面那个第八句哈，讲说假借我的名义啊，讲得很玄呐，哈之类的哈，大概也是在讲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那耶稣认为这些都是不通之论啊。那你真的把罪当真的时候啊？是没有人可以帮你赎罪啊，那更重要的是，你用惩罚、用牺牲哈，想要去赎罪哈，那其实只是更多层的罪疚，引发你更深层的罪疚啊。因为耶稣没有罪嘛，你还把他杀了，然后叫他来替你赎罪啊，你不会感到更多的罪疚吗？ 所以下面的这个第五段哈，他说绝不会用恐惧啊，就是说我们所教的宽恕绝不会用恐惧来化解恐惧啊，应该也是在讲十字架啊，因为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哈，这种牺牲是很大的啊。那谈到牺牲的话，我们内在天然的会有一种深刻的恐惧啊，好，而且耶稣就是走在前头的圣人呐、啊。那如果我信基督教的话，那我就是追随耶稣的榜样。那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牺牲啊。好，那牺牲的话，牺牲只是引来恐惧啊。好，其实牺牲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爱哈，那是一种虚假的爱哈。那牺牲最后引发出来的哈，就是一种对上主的恐惧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成为圣人啊，要追随圣人的脚步啊，就必须要牺牲。这其实是在宗教里面一个算是非常错误哈，也是非常颠倒是非哈，那也引起非常大恐惧的一个信念。接着我们从这个第五句往后面看哈，这几句讲的东西非常好哈。他说，凡是产生不了后果的事，就不必当真。那些错误的后果，在圣灵眼中，其实根本不存在。不论何时何地或何种错误，他都会按部就班、始终一贯地为你撤销错误的一切后果，借此教你明白，并且向你证实，根本没有小我这一回事。所以，真正的错误是我们相信的小我的思维。那这些错误呢，看起来在我们的生命中造成很多的痛苦，那很多不可挽回的后果。可能有断裂的关系啊，或甚至这个因为贪婪啊，投资金钱失败啊，欠了一屁股债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后果啊，看起来很严重、很真实啊。但是提提克人的宽恕，它就有这样的力量啊，这样的疗愈呢，能够让你看穿啊，那些后果其实是不真正存在啊，其实是属于幻象的。接着下面的第六段啊。第二句，他说呢，前面讲过奇迹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当他匿迹不见时，表示你的生命出了问题。那这边那个生活是不对的翻译，应该改成生命会比较符合他原意。那这个前面呢，就是在奇迹课程正文第一章的第一节五十原则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往前面查找。接着呢，他下面第七段，第七段第二句，他说：“小我相信自己应该肩负起所有的任务。”啊，这个任务呢，其实应该按照前面这个行文哈，应该指的就是修正错误的那个任务了。好，不过小我在修正错误的时候呢，第一个他是把这个错误当真的，当成罪，所以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修正。好，那再也是说，他会把这个错误投射在外面哈，就真正的错误其实是我们的眼光了，但是我们却认为是这个世界的问题。那所以他是把错误投射在外面，然后在外面去修正错误啊，所以这个也是方向上错误啊，层次上也是错误的啊。那当然，小我是以他自己的方法去修正错误啊，他认为只要在外面呢，然后把错误修正了就 OK 了啊。对，那圣灵所看见的错误层次不同啊，那他的方法修正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接着下面的这个第八段，第八段的这个第三句，他说呢，任由小我全冲向导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把它当成救恩的老师呢，更是绝顶不智的选择。好，那这个呢，我可能不会在上面做什么很多解说，不过你可以把这个悲剧这两个字呢，看看是把它圈起来或做一个标注啊，然后在这个你能够静下心来的时候呢，去回想看看哈，就是说你这辈子哈，然后特别是你跟着小我在混的这些时光哈，在一起混的这些时光哈，那是不是真的像他讲的一样是一个悲剧哈？但在这过程中，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那不要让小我的那些喧嚣跟包装，然后自我辩护，来进来搅局，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说我们在小我里面的生命，你觉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那是比较能够称作是喜剧呢，还是比较是属于悲剧？ 可以去想一想啊，看一看。接着下面的第九段哈，第九段呢，它的第二句讲说不必害怕末日审判啊，你应该要毫不迟疑的欢迎他到来啊，因为小我的时间是由你的永恒借来的。好，那下面又提到这个基督的二次来临哈，那这边其实当然就是它是借由圣经的东西哈去做一个延伸。那当然，基督徒他们是相信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终结的，好，那就是所谓末日，好，那末日的时候，这个最重要，末日审判，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哈，其实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他必须不管是活人死人哈，都必须来到这个主耶稣的面前，然后接受他的审判，好，上天堂该上天堂的就上天堂，好，该下地狱的下地狱，好，而且这个。这是永远的，好，这是你进去地狱就不会再出来了，好，这地狱是永罚，好，那这个末日审判，好，那想当然而在宗教里面是带来很大的恐惧，好，那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奇迹课人所说的这个末日审判呢，竟然是完全的无罪开释，好，因为根本没有罪这回事，好，there is no sin，好，根本没有罪这回事，好，所以当然也不会有基督教意义下的所谓末日审判。所以他告诉你根本不必害怕，啊，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小我，我们内在有罪，好，有罪疚，好，有恐惧，所以我们才会对末日审判，好，会有，这么大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好。那下面他所说这个基督的二度来临呢，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哈，在这个末日审判，这个耶稣基督会再次出现，好，那坐在宝座上面来进行审判。但是奇迹课人这边也是一样哈，重新的诠释这个 second coming 哈，就是基督的二度来临哈。他说第一次的来临呢，指的是创造哈，而第二次来临呢，是代表你恢复了清明的神智，好，也就是说重新的绝于实相，重新的绝于这个创造，好，这个叫做 second coming 哈，也就是说，指的是我们的觉醒，好，那跟耶稣本人的什么作为哈？根本没有，毫无任何关系。好，接着下面这个第十段，哈，第十段的它有几个翻译要修改一下。好，首先是这个幻觉，哈，应该改成幻想，啊，因为这里的原文是 fantasy，哈，fantasy 是翻成幻想，哈，而且它就是这个意思，哈，这其实没什么好争论，哈。那幻觉这个字呢，在奇异课程也出现过几次，哈，是另外一个字，哈，hallucination，哈。他们的那个意义不太一样啊。那再来是它，翻成现实的这个字哈，应该是翻成实相啊，因为现实很容易让人家误解为是你现在所活在的这个幻象世界的这个现实啊，所以它原文是 reality 哈，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争论哈，就是翻成实相啊。那你把它还有包括第三句的那个现实。啊，还有第二句的那个现状啊，其实都是实相啊，它的原文都是实相。那我们把它修正之后读起来，应该就很清楚。他说，真正可怕的是幻想啊，幻想就是说你不切实际嘛，哈，就是你那小我的思维就是幻想啊。那除了对实相已经绝望的人以外，哈，谁会转而向幻想求助？幻想绝不可能满足你，因此改变你对。实相的看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啊，唯有你那个实相是可怕的看法是错的，上主才可能是对的，啊，但上主一定是对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害怕实相，啊，然后我们逃避它，啊，那现在我们是要改变我们对实相的看法，啊，因为我们认为实相对我们来说是恐怖的，啊，对我们造成威胁，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那接着下面的十一段啊，十一段是我学奇异课程这几年来一直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好，那我们把它整段读过哈，包括这个十二段，他说呢，唯有在幻想的世界里才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想在幻象中寻找实相，简直是缘木求鱼。幻境里形形色色的象征，其实就是小我的象征，而且俯拾皆是。但不要奢望在他们身上找到任何意义。那些象征与那一丘之貉的幻觉一样没有意义。童话故事不论是快乐还是可怕，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只有孩童才会相信，而他们最多也只是当真一时而已。 只要实相一现身，幻象就会隐退，即便在幻象当道之际，实相也不曾消失过。二度来临就是绝于实相，而不是指实相逝而复复返。哦，也就是说，实相并没有真的消失，哦，它只是等在那边而已。哦，我的孩子，请看，实相就在这儿，它属于你、我以及上主，唯有它才圆满得了我们的心愿。只有这一觉，才有疗愈的能力，因为它是绝于实相。哦，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那一段的第六句，哦，跟着我再读一次。哦，他说，童话故事，哦，就是说这个幻象世界，也就是所有那些曾经发生在你身上过那些事情，哦，他说童话故事不论是快乐还是可怕的，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他们，啊，最多呢也只会当真一时而已，哦，那只要实相一现身，幻象就会自然隐退。